好，那接着，我们刚上一节，个人电脑有一些电池没电了，就提早下课啊，被迫提早下课。好，那刚提到这个泛化之精神啊，这个鸡我们上次有稍微提到，这个鸡就是一种先兆或征兆哦，所以应该要慎重。好，就是要慎重去了解。早期在印度之佛教那边的泛化之机，哦，现在导师在这篇文章说应该成天化，天化也就是低级天的鬼神化。啊，刚有提到哦，在靠近人间地居天哦，四天王天，还有这个刀立天哦。在初期大圣经啊，其实都有了啊，在讲义30页那边有提到嘛，或者是注脚86的观佛山，这些大菩萨其实都是有所谓的天鬼畜生，化现在这些区域上了哈。好，所以这个就应该要注意啊，要仔细啊，慎重去看待这件事情。好，下面接着说到，在西元前五十年到西元200年，啊，佛法发展进入初期大圣时期，因为佛灭后，啊，佛弟子对佛永恒的怀念啊，所以佛陀观慢慢的倾向于所谓的理想化，啊，信仰成分加深，啊，那自然而然跟印度神教多了一分的共通性啊。那这边的地方哈，第一个是佛菩萨的转变那第二个是在49页啊，光复二啊，他力护持，就祈求他力的护持日渐受到重视。第三个是光复三，也是49页越来越重视现身的利益所以大概有这个时期或者是应该重视的这三件事情。那佛菩萨的转化，请回到48页，这边导师是结论式的描述了。其实这个要看到像注脚85它的篇幅其实蛮长的。好，就是取向于有两个第一个是文殊菩萨当然这样的描述你要去看，你要完整看，不然你可能会有一些误会的文殊菩萨呢，就是舍利佛，还有梵天舍利佛是佛的这个两大弟子之一嘛，代表是位第一那梵天其实在《阿含经》当中，他也是得三果的。所以这两个的合化取这个意象就是有它的这个特征，而形成所谓的文殊菩萨。这样说可能或许大家误会所以完整的就要去看那个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注脚85的观佛一那个内容。那普贤菩萨是目犍连跟谛誓的合化那就成为如来的心个两个助手，二大胁侍那取向湿婆天，因为他在色究竟天，而有圆满的毗卢遮那佛的，在华严经当中毗卢遮那佛是在色究竟天或者是摩悉首罗天成佛的。那人间的释迦佛其实是他的化身在华严经所以这三尊佛菩萨也叫做华严三圣在福演的大殿福演佛学院、福演金色大殿，其实也是所以中间这个到底是释迦佛还是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大概是在家乡不过如果你们有机会注意一下导师还是用这个，还是释迦佛因为华严三圣就刚说的毗卢遮那佛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就华严三圣。不过你也可以注意一下，其实应该还是释迦佛。 好，第二个哈，那个其实在前面已经提到了30页这边哈，就是菩萨在大乘经当中哦，都是以这些所谓的低级的天神哦，魔王、龙王、夜叉王哈，夜那个地势其实也是夜叉嘛哈，还有吉那罗王哈，都以大菩萨姿态出现在大乘经中啊。虽然说的都是发菩提心，还有悲智相应的菩萨行，却有凌驾人间圣者，大有人间修行不如天的，导致说鬼神就是天的、啊、的意义啊。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天化之精神嘛，就你要慎重看待这些事情啊。好，另外的这个也是在30页那边有提过的啊，就是无数天神成为法华华严法门。法会的大菩萨啊，甚至呢，这个夜叉菩萨、直金刚神比十地菩萨还要高哈、啊，甚至住脚86哈、啊，这个其实我们前面都有提过哈、啊。接着看到49页哈、啊，这表示众天神亲人间的心声，就是有这样子的类似啊，没有，虽然没有特别啊，就是它所代表的意涵呢、啊、哈。啊就是有这样子齁，这个心声就是这种类似这种好像有这样的言论啊，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他所表述的就是这样嘛。好，大菩萨都是这些所谓的天身齁，来自不是天身啊齁，有轨道的，应该不是算轨道啦齁，也算啦，因为四大天王统领天龙八部嘛，天龙的八部有就包含了这些所谓的有福报的鬼畜生的，好，这些都算，所以是人间佛弟子应该注意的，好，对，这个就导致说的啊，天化之精神。好，第二个是他力护持啊，神教的咒术等也出现在大乘经，好，主要是为了护法，但为了护持佛法，诵咒求来护持，这与佛法，这个佛法就是在初期佛教时期嘛，就是我如果导师的这篇文章说的就是根本佛教了，自动来护法的不同，有祈求的意义，所以他力护持这种神教的意涵或者是行为，在佛法中慢慢发展受重视。好，第三个念佛或者念菩萨念法法门这些比较是异行的法门。好，那念佛往生他方净土，或者是求得现身的种种利益，消灾治病延寿等。好，那这个跟低级的神教巫术相近，大乘佛法是普及的，但是这个信行，就是那信仰跟实践呢，却是更低级的。好，导师一下面就说了，他没有否定这些神教的信仰跟修行，所以他就回答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就大家看一下，自行看，我们看一下注脚87啊，注脚87。在注脚87的刮符一，这边有提到大乘佛法兴起，极力赞扬称念佛菩萨的名号。当然这是比较一般人多的啦，就称名念佛，进而观想佛菩萨庄严，就观想念佛。观想念佛它是门槛比较高，所以它其实没有，就是有宣扬，但是实际上还是称名念佛比较多。那重点是怎样？是要依着这样子的修行内容，可以达到什么目的？忏悔过去的业障，改善现身的种种痛苦，能无病得利益。在佛法来说，这是入持定者的功德。等于说在这个时期，你只要修持心而入定的话，你可以得到无病等的种种利益的哈。但是在大乘佛法当中，像众智的般若经就有这样子的描述哦， 说般若波罗蜜是什么？大神咒、大明咒，乃至是一切咒王。啊，诵读般若经能得现世的种种利益，是为了要推广经的啊，是比较是所谓通俗化啊。啊，念法而有一般咒术的作用啊。众信念佛法门，更能适应低级的民间信仰，而有类似咒术的神秘意义。佛法是更普及的，而佛出人间学佛的意义，不免渐渐的迷糊了。哦，这个就混淆了啦。就等于说，被这些好处啊，忽略我们一开始的发心，或者是我们修学佛法的目的的。所以这个有些时候就会迷失在这个现身的利益上，所以我们也常在说啊，佛法这个方法，它跟一般宗教世间学问不一样的地方，它是要出离的，好，不是在这个世间中获得快乐、幸福、财富种种的安稳，当然它是可以说是一部分啊。但是它绝对不是最终的目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了知清楚。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世界上去求，这些所谓的相对啊，或者是短暂的快乐。好，看为本文的结义啊，本文的结义啊。所以这边泛化之机啊，这边导师又提到啊，这个初期大圣的神话部分啊，这个其实就在初期大圣经就有了哈，不是在后期哈。如把它看作像长阿含那样的世间希坦，那世间希坦就是要引向佛法的，哦，吉祥乐意啊，大可以会心一笑啊，就是说，那它只是一种方法啦，就引导众生朝向佛道，乃至继续修学的一个方法。但是如果受着方便法门的功德无边，而迷失在这样子的功德无边啊。随顺世俗心，就是一般人的心态嘛，总是想要做少少的努力就获得大大的利益嘛，所以才会这样嘛，所以导师这边说嘛，佛经的一般的惯例就会越是方便越强调功德的不可思议啊，那就会迷失佛出人间，人间大圣正行而流入所谓的歧途。走到不同的方向了，不同的路了，但这歧途你也可以说是错误的路了。好，接着看到50页，这边讲的是说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那这边主要分作两个，一个是真常为心，那真常为心导师的说明就是像各为人生善，好，虚妄为识论，那虚妄为识论可能又可以分了。接着在50页这边，解释啊，什么是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像后期大圣的如来藏、佛性我，那经中所说的还是修菩萨行。如果知道这些佛性、如来藏我是各为人生善的方便，就可以顺应人心啊。引发他们发菩提心，修学菩萨行，那这样这些内容就是一个方便法门。如果没有，大概也会有种偏重或者迷失啊。就如同说如来藏佛性是我，是用来引导人朝向佛道，让他们知道这些内容为什么要讲如来藏，或者是如来藏是我，就是来引导开示啊，执着我的外道。好，所以最终他们知道，其实真正的解脱修行，还是要达到所谓的无我如来之藏啊。好，那另外也说，佛性啊，实际上不是我，是为了众生故而说我。那进一步就可以引入佛法的正义。只是信如来藏我啊，随顺世俗心想，就以为这个是究竟，那就会失去方便的妙用，引起副作用。 这个在前面呢、啊，24页、36页都有提到了哈。像注脚88这边有提到这个，为了害怕听到无我的众生嘛哈，所以用如来藏去说明。因为假设都没有我，怎么去解释谁在造业，谁受苦，谁轮回的哈？所以先用一个所谓的如来藏去解释。好，等他真的理解啊这样的道理，对佛法产生信心、兴趣呢，进一步就可以教导他，其实还是要依着无我如来之藏。另外在前面又提到了，在24页啊，这个诚实论也有说到嘛，36页这边的哈，就是说假设为了这个懈慢的众生。如果你说这个修行很久的话啊，他可能没办法去，觉得很久嘛哈，所以就会没办法修行，就干脆啊放弃了啊。但是你跟他讲说，其实你本来具足如来功德，你只要去修行去显发他，他就有信心的哈。所以就要看跟什么众生讲啊。好，重点是知道啦，以这个为方法进一步的修学啊、哦。所以这边说到了啊、基本上还是要引导众生次第啊、哦。讲白点就是要进步嘛。哦、你从国小、国中、高中、大学乃至研究所，好、哦，最后博士班啊、哦。假设如果成佛是博士班的话，你就是要进步啊，次第进步，你不能一直停留在。国中小学啊、哦、其实停留在这个相信或者是做一点点的行为就想要获得、大大的利益、哦、这个就不符合这个所谓的因果道理嘛、哦、好，接着说明虚妄唯识论。那这个虚妄唯识论它其实又分作几个描述了、哦、当然摄取后期佛教的缺量者，就导致他想认为的或者想弘传的佛法嘛。所以在虚妄唯识论这边，第一个先说到的，像瑜伽师地论啊，他的描述呢，还是用所谓的净行果，净行果或者另外一种语词叫教理行证，就是你用怎样的理论实践得到结果，所以。它还是共三圣的啦，所以这些内容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啦，就是它的教理缘起四谛啊，去实践啊，体证实相。那另外的在摄事分是杂案经的本母，这其实也是一个词啊。这个本母呢，我们看一下注脚的89，它是翻译的，注脚89这边他就有提到Matrika 这个就是摩达里迦或者叫摩德勒伽、哦、简单的说呢，其实它就是论的一种、哦、论就是佛弟子对佛的教说的解释、哦、所以一般我们听到的叫阿毗达摩，叫阿毗达摩嘛，哈，阿毗就是对法或现法，达摩就法嘛，等于说你好像把这个东西放在我们的眼前面前去观察去分析法，那这两类都算是论点，好，但是不同的题材或是风格，哈，这边下面就有提到嘛，不管是 Matrika 摩达里迦或者是阿毗达摩这个阿毗达摩。这两大类论书都是佛弟子对修多罗的探究解说，都称作论义，就论点。那这个本母就是这个字的意思啊 ，matrika 这个，哦，那也通于法跟律，所以有经的本母，也有律的本母。好，那如果是经的本母，是对于契经有修多罗，哦标举木，木就是一种什么，就像这个条木嘛，一条一条，像刚有提到嘛，这个摄事分是杂阿含经修多罗，我们说杂阿含经 初期的杂案经分作三大类嘛，修多罗，还有什么？企业记说，嗯，有点是忘记啊。这个在讲那个四悉檀的那个地方啊，有提到在三十，嗯，你看一下哦，四种悉檀这边呢、啊，四悉檀从三十三页，但刚讲了杂案经三十四页，好、哦，三十四页有三个部分集成的，所以修多罗是其中一个嘛，哦、所以这边讲的这个色事分，就是这个修多罗、哦、主要是杂案经啊，这个修多罗的杂案经中的修多罗，好、哦，标举目，目就是条目。将这个修多罗的内容，他认为、哦、大概有这几个要点、哦、像所谓的运处界这种类似这种相应的了、哦、所以他是先列标题，就像我们这样子，我们讲义科判嘛、哦、第一大主题，第二大主题、哦、那他也是一样，将这个修多罗列主题，那再一一的解释，而且是绝了去解释之后去说明这个经它主要的内容是什么，中药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那摩达里阿毗达摩就不是了，阿毗达摩它可能就是跟什么自相自性、哦、它是像俱舍论就是五味七十五法嘛、哦、就将法的分析、哦、那除了这边下面又提到了、哦、色事分，就是在瑜伽师地论的卷第八十五到九十八卷，好，就是这边的哈。那如果是色抉择分卷七十九到八十卷，哈，列出菩萨的十六事，哦，一一加以解释，就是大圣宝积经的本母。这个大圣宝积经，哦，不是现存在大正藏一百二十卷的大宝积经，其实是其中第一百一十二卷。第四十三会的普明菩萨会，也是导师宝积经讲记的那个内容、哦、所以这边的大圣宝积经不是全部大宝积经120卷的内容，是其中一卷、哦、112卷的内容、哦、这是四经论、哦、但是绝了中要，不是一文四义。他为什么这么讲？虽然是四经论，我们说论有导师的整理，有论有三，一个是四经论，还有什么？有听过什么？中经论，还有什么？观行论啊、哦、像中论就有点是中经论，所以中论是什么经的通论？嘿，没有，刚刚有说到啊，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嘛，所以他是导师，他认为中论他就是来宣扬或者是阐发阿含经的深意的，所以导师在中观论中讲记，他是用四谛去分看，就是将分段了、啊，将这个中论内容用四谛苦集灭道、哦、所以他那个也不是逐句解释，所以四经论大概就是什么解释经文的论呢、啊？那如果逐句解释的，那大概是什么像什么论？你们应该有听过啊，四经论嘛，中经论，中经论是讲经的核心思想，但不是逐句解释。逐句解释的论有什么？这个你们一定听过的啦。逐句解释的，像大智度论是解释什么经？对啊，他是解释般若经啊，所以大智度论是四经论啊，但是他解释般若经。前面啊，应该说前面他应该没有完全翻译、哦、所以前面几品大概就是逐句解释，但是这边讲的这个本母他不是的，他没有逐句解释，他是将这个论主认为这一部经有哪些主要的内容，他先把它列出来，列出来之后呢，他在解释，他引经在解释嘛、哦、所以你去看那个导师的这杂案经论会编，一开始他就有先，因为他是杂阿含经论汇编嘛，他是将大智瑜伽师地论刚说到的这几卷的内容 对照杂案经啊，次第啊，是啊，就试图去恢复杂案经的次第嘛。他在前面一开始就有提到了，在杂案经论会编有三本啊，在第一本的时候他就有提到，所以这边才会提到它是属于释经论，但是呢不是依文释义啊，所以差别在于这边的啊。所以摩达里迦是本母。这些内容就是供初期佛教、早期佛教，这当然是可以啊，可以是可以采纳的了哈。接着是讲到51页哈，看到51页，好，这边讲的是缘起，啊，但是唯识的缘起呢哈，也是蛮特别的啦哈。看到讲义51页这边，无着世亲的唯识说，我说唯识是什么？唯识就是只有识啊，而且他的理论基础，他比较站在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个对象，这个对象包含什么？我们自己的根身气世间，他比较是站在从这个所谓认识论，当我们认识到对象不是离开我们的心事而独自存在心之外的境界，所以叫唯识。为什么这些认识的对象都是从我们的心识所显现的？所以唯识简单的说就是只有识，但是不是只有一个识，它是有很多识。好，所以这边的唯识说还是依着无常生灭。为什么阿赖耶识中包含了无量的种子，那这些种子是刹那生灭，它没有像如来这样是不生不灭。好，他们立足点不一样，阿赖耶识是刹那生灭，刹那生灭才可以作为所依，但是如来藏学说他认为刹那生灭的法不能所依，没办法成立众生的生死杂染乃至断尽烦恼得解脱，所以要有一个不变的啦，就是不生不灭的这个如来藏立足点不一样啦。所以老师将如来藏那个部分，如来藏说佛性说是接引众生的方便，他没有说这个，因为这个如来藏不生不灭这个齁，比较会有这种所谓的常的观念啊。所以真常、我们前面有提到嘛齁，跟那个如来藏又跟所谓的我合在一起叫什么？真常我嘛，跟自信清净心合流叫什么？真常心。好，所以这个真常就不生不灭，这个比较会有跟初期佛教的缘起生灭说差别比较大啦。好，所以刚刚50页这边导师就没有抉择，就没有特别重视这个。好，但是这边讲了唯识学，好，这些内容，所以依着这样子还是说什么分别自性缘起，它其实有两类的缘起啦，在我们注脚90，我们用这个色大圣论这边就有，一个是分别自性缘起，一个是分别爱非爱缘起。那爱非爱缘起就是一般说的十二缘起啊，十二支缘起啦，这个在注脚90就有。那分别自性缘起，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啦。好，下面又说到，这是从说一切有部经部而来，你说说一有说切有部的说法跟经部的说法，好，都怎样？都重于所谓的果从因生的缘起论。哎，果从因生，这有没有问题？好像是没有问题呀。但是你看导师下面解释，觉得哎，好像又不是那么这么恰当哦。如果知道这是为了五事不具足，五事不具足就是你要去做更详细清楚的解释，所以叫闲聊的解说，那就跟龙树的中道八部的缘起论有相互增加明了的作用。看起来好像这样的说法不够好的样子的，就是八部缘起嘛，这个对，等于说八部缘起就直接跟众生讲一切法功这个圣意之境可能没办法清楚明白，但是你用所谓的分别自性缘起，他可能就会比较理解。但是这个果从因生，这个如果有印象，导师在佛法概论讲这个 缘起或是因缘的时候，我论说因的时候啊，他有说这个因缘或缘起有三个层次嘛？应该有没有印象？果从因生啊，就是我们看到的结果，它一定有原因嘛，哈、哦。第二种，世代里程。第三个，嘿嘿嘿，还有什么？果从因生啊，这个很清楚啊，就只要成就的现象，我们人也是嘛，必然有因缘的，有原因才会成就现在。哦，啊，刚刚世代里程这个事情也是要有这个，就是有它的缘理则啦，依着这个理则就可以形成现象嘛。它、啊、第三个是什么？有依空力嘛，就是现在有的，它必然之前是怎样没有的啦。或者是无自信的啦，好，好，那这样为什么这边会讲这个果从因生，好像有些不够好，或者不够完整的地方，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九十啊，这其实它的果从因生其实也没问题，但是它的因是什么，你知道吗？分别自信，那跟龙树讲的自信是不是一样？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九十。刚提到的这个瓜福山啊，看一下瓜福山啊，在社论当中哦，社大社论当中，分别缘起有两种，一个是爱非爱嘛，就是一般说的十二缘起。好，这个在生死中，生人生天这种善趣啊，受着可爱的身心自体。叫做爱嘛，啊，如果受到恶趣受苦，就是不可爱，然后就是爱非爱了。那这个爱非爱就是依着善恶业报嘛，啊，就十二缘起之，啊，这共三圣的业感缘起，依业而成就的果报。嗯，好，但在生死五趣中呢，哈，就是在我们这一起生命或是无量的生死当中，就有生的很多的善恶的种种心心所法，种种设法，那这些一切法都是各个差别而有自信。为什么能生起个别自信的一切法？这是由于阿赖耶识中色常一切种子，也是无边差别，所以它能别别自信法生起的原性。好，所以简单的说啦，刚说的果从因生的因呢，其实是自种子，自己的种子生现行的这个法。好，所以这个叫别别自信，这件自信呢就是这个依法的特性，所以跟中论所要破斥的自信它是不太一样的啦。自有自成的这个自信，某个程度也是有点相关。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给大家看的下面这个内容是中观经论的，齁。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齁。云幕这里，齁。唯识中的因果说呢，着重在诸法的自性缘起，齁。依唯识的道理，眼识的升起是由于眼识的种子生现行而成眼识，所以眼识的种子对眼识而言叫做因啊，所以它的果从刚在我们本文上面果从因生，在佛盖里面，佛盖导师讲的是这个阿含经的，或是广义的这个道理，但是在唯识学它的主要的升起的因是什么？种子，而且是自种子，所以眼识的种子升起眼识啊，这个意思是这样。那其他的明跟空是作为缘。什么叫明跟空？明就光线啊，还有空什么距离。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对象一定要光线，太暗看不到。距离也是一个关键嘛。你太远我们看不到，太近也看不到。但是就唯识学来说，眼识的升起主要的原因是种子。而且是眼识的种子，所以我们才说自种子亲生自果，就是眼识升起是因为有眼识的种子， 所以这样子的自性缘起的因果论，导师主要是说在一个戒字，这个下面会提到戒跟法的语根就是 dri 这个词，就持有维持的意思，所以要认持自相不变不失。导师在解释佛法概论的法，其实他也有引用到，这是成为世论的成为世论的说法，法为鬼持啊，鬼就是一个规则嘛，持就是这边说的不变，认持自性鬼生他解，就是每个法都有它的特性的、所以他用自相或自性，其实这边的自相或自性都是这个依法的特性。依法有什么特性？这个在部派佛教总是会分析啊。我们说，设法的这个基本单位、基本的元素叫什么？四大，地、水、火、风嘛，对不对？那地有什么特性？坚硬嘛。水有什么湿嘛？湿性。火是什么？软性、成熟的作用。风是什么？轻动性。所以依法有它的特性，我们可以辨别这是什么样的法。好，所以跟这个戒这个词有关系啊。所以持就是可以保持特性，决定如此的性质。所以一切法的差别就决定在这个特性上。在后面没有，下面又接着说到，在西北印度的说切有部，他就是比较重视将一切法分析嘛，所以第一品阿毗达摩以戒品为首，就是有很多法，很多类别的法啦，那这些类别的法都是可以清楚了知他们是跟其他法不同的，就是这些特性是不同的，所以他们以为将一切法分析到最小不能再分的这个为止，就是最小单位，这就是法的自性，这个自性就是特性啊，特性也就是什么戒。所以每个事物都有这个最小的特质，可以看作一切法安住自性而不失自相的。虽然也讲因缘生了，但是就觉得这个法的自性早就存在了，升起只是让它呈现在现在。所以有部说些有部的一个最有名的一个句话叫什么？有听过三世时有法体恒住吗？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法在？当然这个有部的论是很多啦，就是说怎么知道怎么去解释这一个，其中是用作用去解释啊，所谓的三世时有法体恒住，法体恒住这没问题，那怎么去解释这个三世过去现在未来？有一种说，有一个论师的主张就是作用，正在作用是现在，已作用叫过去，未作用叫未来，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这样，他认为这个法体早就存在了，只是作用的时候就是现在。那当然金布施跟维士不同意这样的三世时有说，所以他就将一一法自性修改为一一法的自种子，也是前人，那就会存在于心事或阿赖耶识中。金布施当然没有成立那比较早期，比较是部分佛教，所以金布施应该是存在所谓的心事的。那唯识当然是强调所谓的阿赖耶识嘛，所以这两个，所以我们本文上面也提到嘛，这个果从因生的这些说法跟有部跟金部有关，这样你看就会比较清楚导师为什么这么说。所以就存在自种子，所以法的升起，用法升起的主要原因就是由这个潜在的自种子而生现行啊。所以我们刚刚说果从因生，如果在不同在导师的其他的文脉著作上好像不是问题，你看佛法概论也有啊，但是这边讲的唯识学他讲的这个因主要是所谓的自种子啊。那下面又提到一的金布施种子解释为戒，那世亲就将它解释为种类跟种族，种族就是有人生起的这个意义。那戒这个字本来就是种类， 所以同类跟别类就可以分别了哈。那就想象它的特性不失，就实有存在，就会想象是实有存在。那依本来而存在起现行引申这个因呢，原因的这个因，因此说界为种族，种族就是人生嘛，种族是人生，所以眼从眼生，耳从耳生的自性缘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分别自性缘起，就是说它其实分得很细啊。眼是从眼色种子生嘛，耳是从耳色种子生哦，所以这就是唯识学他们的一个主张啊。依中观者来说，不失自性是相对的，就是说，在世间法上，你可以分别这是水，这是火。这是地，这是风，当然是相对，但他没有办法说，绝对，如果绝对的话，那就失去因果，就是自有自成嘛，所以一切法还是因缘，就条件的存在，离缺了种种因缘不可得，就是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它还存在，这个法是什么？自有自成啊，所以我们才说嘛，中论中的自性呢，它所破斥的是自有自成，或者是什么独一实有恒常不变的这样的自性的法，但是在部派佛教中的自性，其实比较是像所谓的特征的特性，所以这些呢，绝不是具体而为潜因而待缘显现而已，就是不是说一个像自种子嘛，就像自种子，虽然他也说阿赖耶识的种子是刹那生灭，但是有眼识的种子生眼识，那这个种子就很怪啊，那这个就好像是一个升起法的主要的原因呢，又嘛，若看成各自有各自的种子，于是说有无量无边的种子生无量无边的先行。那跟因缘说的精神，这边因缘就缘起的精神是不恰当的。那佛为什么要说因缘生诸法？因为法即从因缘生，在因缘生法的关系中，什么不是固定的？改变其中的关系，可以化恶为善，日进于善而离于恶。如果把它看成是自性的存在已有的，那就没办法去化恶为善了。不过只是消灭一些恶，保存一些善，所以虽然唯识学的因果说很精细，但是还是没有离开多元实在论的这些问题。多元实在论就像受戒有部嘛，将法分析的很清楚。这是导师在《中观经论》的一个描述。好，那再回到我们的文上面。所以导师还是有抉择的，就是杂案经，像瑜伽师地论这个杂案经的部分，他没有多说什么。不过在分别自性缘起来说，他就是要知道，他是帮助解释，或者是对某一类众生来而言是更清楚的了。好，回到本文51页上面的第五行这边，古代经论理解这个道理，说明修行，就是解理明行，就是来解释这个道理的，还有说明修行的，只要确立不神化的人间佛教原则，多有就大多数是可以采用的了，所以在下面上面这两个摄取后期佛教是确当者，就举例嘛。好，那众生根基不一样了，就像经所说的，有不同的喜好，欲就是喜好嘛，不同的见解，还有不同的认知，认可，就认知，佛法是以不同的方法，所以有分作四种悉檀，引导众生朝向佛道，向声闻向佛的解脱道进修，这是 老师所认为能契合佛法不违现代的佛法，契合佛法就是我们这篇文章的契理啊，不违现代就是契机啊，现代人啊，就是他至少这篇文章的时候就现代人，所以一个是契理，一个是契机，就是上面说的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禅宗其佛教之行解，摄其后起佛教之确当者。好，接着看到第七个主题，少壮的人间佛教。第一个呢，我们先看一下科判，瓜普大写一。好，这边先说明跟太虚大师的不同处，接着是瓜福大写二，就人间佛教契理契机的原因呢。第三个是引用这个，接着看到55页，说明人间佛教要义，他这边是依着人间佛教要略做解释。好，那再回到51页，第一个跟太虚大师思想不同的地方，我们先看一下科判。第一个是探求人间佛教的根据，当然是根据导师说的了，就等一下会说到。第二个是导师是不承袭中国佛教的传统思想的。第三个是重视人间性的佛陀跟教法，就佛跟法。好，我们接着看到52页，一开始导师这边就有提到了，宣扬人间佛教当然是受了太虚大师的影响，但是多少有一些不同，所以我们这个标题就是人间佛教依据。那意思就是说太虚大师提出了人生佛教有没有依据，应该说有没有经或论的依据啦，但可想而知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嘛，所以导师他的人间佛教他就是要从这些文献中找出依据啊。那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他说的这几个嘛，立本跟本佛教之淳朴，他从阿含跟律，弘禅宗其佛教初期般若经龙树论嘛，摄取后期佛教确当者，唯识学系如来藏学系，所以这个都是有根据的，就是经论根据的。好，看到第二行，在民国29年太虚大师在这一篇我怎么判摄一切佛法中有提到，行之当机，就修行的当机重了，是依着三依三去以为现在进入，就现在呢至少是当时候民国29年，依着人圣行果嘛，依着人圣行还有他的修行的果德，一般修人圣行就是什么真善身心嘛，一般说持戒啊，五戒十善保人身啊，这些大概都是所谓的人圣行啊。进一步去进修大圣行的末法时代，就这个时期应该是依着人圣行在修大圣行，因依着人圣正行宣修完善的人格，由此向上增进，乃可进去大圣行。这个注脚92有，就是这个出处。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太虚大师有提到嘛，人成即佛成，但是他是依着人圣行所以下面导师又说到，这是能适应现代根基，但末法时代应该修依人圣进去大圣行，这是解释这个太虚大师的文的，这个导师认为应该没有经说的根据，不容易被一般信众所接受，就先修人圣再修大圣，意思是这样。反而有的会在宣扬说末法时代最后的法门就是什么称名念佛所以导师他提出了人间佛教就是要从佛教思想中思想的演化中去找到根据就我们刚刚其实在第六点的时候就提到。好，第二个是跟太虚大师不一样的，太虚大师比较重视或是 传承这个中国佛教传统思想。好，下面接着提到啊，大士的思想核心还是中国佛教传统。天台显首禅宗，这个净应该是净土宗啦，所以导师这边有提到这个净土宗呢，本是初期大圣的方便道，这个净土宗。但中国净土宗已经比较重视的是称名念佛了啦。在初期大圣的方便道，就像我们讲的一行道、哦、如果在十住毗婆沙论、哦、或者我们前面之前提过的内容，就可以知道它是从这个三品法门慢慢发展而来的，忏悔劝起回向嘛。但是十住毗婆沙论它就不是念一尊佛，要念十方佛乃至一切菩萨，那乃之后呢，称念佛菩萨名号之后还要做什么？忏悔劝起随喜回向、哦、所以它不是只是称名念佛，但是发展到中国的净土宗大概强调就是称名念佛了，前面的后面的都没有再重视了啦，所以导师这边才说到嘛。好，不管这几个在中国传统的天台显首禅宗净土宗的思想，依着印度佛教思想史来看是属于所谓的后期大圣。这个、看到前面那个略表也可以稍微知道啊，在我们讲义的第九页了，第九页。好，这前面其实有提到。好，那在这些思想的特色有什么特色啊？导师在谈入世与佛学这篇文章就举了三个意义啊。第一个，从理论来说，就中国佛教传统的特色，理论来说是自缘，自就是最嘛，圆是吗？最圆满的啦。方法特色自简，最简单的修正的特色自顿，顿是什么？最快的所以在信心深切，信心深切就是说对这样子的教说，这样的思想非常有信心的人，他当然就是怎样要赶快成就，因为这个法门最圆满的，修行又最简单，那速度成就结果是最快的所以他们就会怎样没有不是，就是什么急于求成就因此呢，一生取办三生圆证，一生就成就了，或者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立地成佛，或者是像净土宗的临终往生净土大大的被重视宣扬起来那真正大圣精神，像弥勒菩萨的不修身禅定，不断尽烦恼，从广修利他菩萨行中去成就佛道这样子的方法法门呢，在自圆自简自顿的中国传统思想下是不可能发扬光大的。大师说，就是虚大师，中国佛教是说大圣教，修小圣行，思想跟实行真的是这么不相关吗？其实不是啊。中国佛教自以为是最上圣，修的也是最上圣行。玩一些的秘密大乘佛法，老实的以为菩萨行是迂缓的，就是缓慢的，于是开展极深成佛的意行圣，可说是这一个思想倾向的最后一招。一招就是一步了，就这样的思想发展到这个地方就算是最终了，就一行圣嘛，即生成佛。那说大圣教，修小圣行，我们看一下注脚93，这个我们先看一下这个93瓜福一呢，先简单说这是太虚大师的全集里面说到的。我们看一下瓜福二了，瓜福二是导师这无争之辩，也就是谈入世佛学当中刚说到的了，理论自圆，那自圆就是最圆满，用三个字来代表，一个是一，就是一呢能包含一切了；第二是强调心，一切从心中求；一个是讲性， 就是像法性平等。好，那接着看到方法自圆，理论既然是圆融无碍，修行方法当然是一以摄万，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达成最圆满的佛果。根据这样的理论，就能表示出这样的意境的，就是参禅跟念佛，也是我们上面看到的禅宗跟中国净土宗了。修行的特色是自顿，那当然这个就是刚说到的一生取伴，几生成佛。好，那接着我看到瓜福三了，这个其实就是要讲这个所谓的最上圣或最大修大圣教行小圣行，其实是怎样的概念？在游行法六十年这边提到，就说这篇文章的重点是，主要是这个张曼涛嘛，淡虚啊，他有一个词叫淡虚，他是谈虚或淡虚，要讨论太虚大师的这个菩萨精神，或是入世的精神。他引用是太虚大师强调，这个出家人也可以去参政，导师就不太认同。所以他这边有举的一些例子，那我们这边主要是看的是说明太虚大师那句话啦，就说大圣教修小圣行是怎样概念，所以导师这边有提到这个中国佛教所重视的大圣自称是大圣中的最上圣，其实是小圣精神的复活，是什么？急求治疗治证，所以才有说大圣教修小圣行。虽然这句话是太虚大师说的啦，说大圣教修小圣行，但是导师的理解，其实所说的大圣教其实是最上圣的，修的也是最上圣行，所以他理论跟实践没有落差太大，不会说你的理论那么，理论是大圣教，修的是小圣行，其实都一致的啦，导师认为是一致的，就是还是急于治证治疗的这种精神，所以他实践上也才会是如此，所以他理论跟实践没有差那么大。好，回到53页本文小节这边，53页的本文上面第一行，从印度佛教思想史中发现这个大圣思想的逆流，就是所谓的佛德本具论，本来是佛等的，所以他断然赞成，果然啊，就很果决的赞成佛法还有大圣佛法的初期，其实这个大圣佛法就初期大圣佛法的行跟他的教说，这个逆流就是相对于菩萨广大行嘛，多生累劫成就佛道，但是他后期发展主要就是这一个佛德本具啊，我们前面有提过嘛，刚刚提到讲义第九页这个表有没有？天台显首他们的判教上面，为什么原教？天台中的圆教、显首中的圆教都对应到秘密大乘佛法。那如果是他们的判教而言，基本上我相信他们不会认同。那我们说导师这么判摄，主要就是这一个佛德本具啊。就如来藏，观自身是佛，如来藏的思想嘛。那观自身是佛，其实跟这个瑜伽行者观这个唯心啊，唯心所现嘛。什么是要唯心所现？这个你观佛像，好不好？波多三昧成就的时候，看到佛来跟他对话，难道这个佛是从极乐世界来吗？还是我们到极乐世界吗？其实都没有，是我们自心所现。所以自心是佛啊，自心是佛，自心作佛，自心是佛，就是跟这个佛德本具这个有关系啊。所以在如来藏说，那发展到秘密大乘，其实都是这一个这样子的佛德本具的思想。所以这个跟所谓的大乘法多生累劫要行大乘法比较不一样嘛。 好，接着看下面哈，导师跟须大师不一样的是，他是重视人间性的佛陀跟教法。好，所以看下来第三行啊，第三，佛法本是人间的哈，容许印度群神的存在，只是为了减少弘扬佛法的阻力啊。而印度群神也表示尊敬护法的真诚，在我们讲义30页啊，这个前面也有提到过了。就在佛法的时期呀，哦，自动来皈依，哦，礼敬佛跟人间弟子的，哦，好，如果用曼陀罗，哦，曼陀罗也是坛场，哦，如果把它这样的意义，把它做成一个曼陀罗，这个天神都是所谓在门外的守护者，很少进入门内，哦，成为外围的分子，哦，大乘佛法出现理想的佛陀。哦，多少神话的，这到这个时期了哈。啊，天、鬼神、菩萨也出现了，发展到印度的群神与神教行为仪式都融合佛法。这个当然后期越来越多嘛。这个在注脚，哎，讲义31已经有了嘛，哈。讲义31页，刚刚也提到也有，还有33页，就是秘密大圣，哈，这个这些有也有提到哈。下面导师说这是人间佛教的障碍哈，因此在民国30年写的《佛在人间》就明确的说到，佛陀怎样被升到天，我们还是照样把他欢迎到人间。人间佛教的信仰者，不是人间就是天上啊，就是没有模棱两可的余地啊，等于说就是人间呐，你不能说哎他是天上怎样啊？这个其实就是要注意的了哈。其实现在的导师也有提到了啊，就好像佛教徒很多啊，但是一般的佛教徒哦，在我们上一篇文章嘛哈。到在平常日用中，一般的佛教徒是，就是说感觉上很多啦，但是其实有很多佛教徒是什么？信三宝，他是信佛跟僧，贤圣僧啊，所以他没有去信法，所以将佛跟僧当做神一样的崇拜哈，这其实就会是一个问题啊。好，下面第二个主题啊，就说明人间佛教弃理弃机之原因。好，那这边一样还是举他的之前讲过的内容了哈。印度佛教的兴起、发展、衰落跟灭亡啊，就如人的一生啊，童真、少壮而衰老。好，那这个我们前面也有看过。好，接着我们看到54页，他接着是解释的哈，解释这句话嘛哈，从像人的童真、少壮到衰老乃至死亡哈。好，54页第一行这边，存在于世间的哈，都不出于诸行无常，就无常变化哈。以这样的看法而。推崇重视佛法，还有初级大乘，童真到壮年啊，一般是生命力强，重视时啊，极端的成为唯物或者是唯心论的是少有的，就这个时期啊，这强调啊，就但是由壮年进入老年，内心越空虚啊，就是。没有信心，其实也是，或者没有依靠，也是一种情况啊。思想也更接近所谓的唯心论，是唯心论者呢，更多为自己着想，好，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着想，长生不老着想，好，像这样子的信仰跟实践啊，大致上来自于早衰跟渐老。所以年老的时候呢，更贪着财物哈，因为自己觉得年纪越大，有很多事不确定嘛哈，那又想活着， 生活重心慢慢的改变嘛，多为的将来的日子着想，所以导师呢，就是下面而抉择，所谓的推重初期跟初期大乘跟佛法，第一个是这个后期的佛教秘密大乘，比较适合老年的心态啊，唯心思想的大发展是一个原因了哈。第二个是观自身是佛，进而在身上修风、修脉、修明点，在大欢喜中即生成佛，这是第二点。好，第三个后期，这个后期是就是在印度当时候就发展后期的了哈。但是这个后期的中观瑜伽行派的思想，都有传到这个藏传佛教了哈。虽然有圆满，就是成熟的严密思想体系，经验丰富。诶，这个我们就看得不是很清楚，为什么它是这样哈？那我们下次再看一下，或者你们先看注脚96了哈。这个其实导师这边就有提到，就是说，理论太理论性的，反而将这个菩萨的精神，龙树的精神，反而就没有受重视，或是不知道所以导师说，依着这样子，他抉择重视人间的佛陀，还有人间的佛教，就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就是年纪大嘛那这个唯心倾向我唯心越来越受重视。第二个是修这个在大欢喜中即生成佛，这在前面已经有提到这个在我们讲义的37呀，讲义37页注脚71这个有。修风是什么？修，我们上次也没有给大家跟大家看这个详细你们自己看。这个注脚71的瓜佛是印度佛教思想史，修风、修脉、修明点当然也有人觉得导师这样说法好像，因为你如果你看那个《密宗道次第广论》，它是没有像导师说明的那么的。露骨吗？还是怎样？清楚。那因为《密宗道次第广论》也是法尊法师翻译，但是导师有论文论稿等于说让有些比较不适合或者我们汉传佛教不太习惯的语汇，他要把它修饰掉了。但是在像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他讲的就比较清楚一点。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请合掌。